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史地品的第二离垢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的最后一行，这里是说，按照住地心当中说明三聚境界的第三，就是十众生界。十众生界里面，越众生有十不善业，就是十种恶业所造的苦因苦果啊，来做说明啊。前面讲过身三业三道因，口四种恶业，恶口两舌妄言其一，现在是讲意地三种业，就是贪嗔痴啊。所以经文这是在十善业道里面的这个第八啊，众生的十恶业，第八就是贪欲啊。经文说，贪欲之罪，一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心不知足，二者多欲无厌。多欲无厌的厌字啊，它这个字是古体字啊，还少了两笔啊，好像没有住在房子里面一样啊。那么这是古体字，它往往写成这个样子。这个厌字正写吗？上面还有一横啊，左边还有一笔啊，就是这个没有厌足，讨厌的那个燕子啊。经历说，三界六道众生心地都贪欲，欲啊就是众生的欲望，贪求享受啊，贪是自己没有的，希望能够多得到，就是贪啊。贪些什么呢？差不多总不离五欲六尘呢啊。平常说的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五种的尘经啊，为众生所贪着。越五根对五尘讲，眼睛喜欢看好看的颜色，耳朵要听好听的声音，鼻子要嗅香，舌头要吃好吃的味道，身体要柔软的感触，就是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就是五欲。众生贪着这个五欲六尘啊，在这种的沉浸当中打转，一天到晚心里所想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古人说呀，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经文说，一令众生堕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啦。无论是贪财贪色贪名贪食贪睡，有一种就会把人拖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叫做地狱五条根。这个根好像一根绳子啊，那么有了贪任何一种都会让你呀，有堕落地狱的可能，是很可怕很危险的。 那么因此菩萨要劝导众生不要去贪着啊。关于这个贪，在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啊，他的解释说怎么叫做贪呢？以德不足故，为德欲求故。文字很简单，而意思包含殆尽了。人已经得到的沉浸的享受，他不知足啊，总觉得我还不够啊，财嘛，有钱，他有100万还想1000万，有1000万想要1亿啊，他这个多求无厌的心，众生都有这种的欲望啊，好像韩信用兵啊，他要多多益善啊。西汉这个汉朝的天下刚刚打开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啊，他有一天跟韩信在讨论他问韩信说，你看我能领导多少军将啊？韩信说你顶多只能管10万，呵呵，你可以管10万。那么刘邦翻过来问韩信说，你能管多少啊？他说我啊，多多益善，呵呵，我100万1000万兵我都有这个能力领导他啊。这好像是刘邦不及他，那么刘邦听得不高兴啊，汉高祖不高兴就说难道我就不如你呀、我只能领10万呢、韩信很聪明的，马上倒过来说，他说你只能降将，不能降兵，呵呵，你能领导10万大将，可是呢叫你带小兵你可没有办法。他说我啊，小兵无论多少我都能带。他用这种方式啊，轻轻的把那个刘邦内心的不高兴抹掉了。你看他多聪明。不过由此种下刘邦对他有一点不大好感的，后来他这个死根呢、就从这个地方已经是发起来了。所以反复都是跟韩信一样的，他所贪的哈、通通都是多多益善的。你给他多少钱呢、他都需要，他不会觉得够了够了，剩下的我可以不要了，我这就够了，他不会有这种想法，顶多是嘴巴说说而已啊，内心还是需要的了。众生心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五种啊都会有所贪，不过最普遍的就是贪财。3岁小孩也知道要钱呢、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黄叶子而啼，黄叶子而啼，2、3岁的小孩子他也要钱，但是他不懂得那个钱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他只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颜色啊，他就以为是钞票。所以小孩子在哭的时候啊，你拿一个黄寿叶，很漂亮的寿叶子啊，骗小孩说、来来来，别哭别哭，我这个钱给你去买东西买糖果，他就会停止哭了，就不会再哭了。他以为是给他钱吗？他把那个黄叶当作钱呢、众生都是被这个黄叶所骗的，都不知道。所以黄叶子而啼，那么我们众生就是被这个贪欲的黄叶贪求无厌，那么因此啊多欲不知足啊、那么已经得到的觉得不够，还没有得到的他希望都能得到啊、为得欲求故，还没有得到他就求，希望得到，所以叫做贪欲。众生的贪心就这样子啊、贪这念念欲多，正在升起贪念的时候，希望念念都要增加，念念欲多。可是呢由那个这个贪心的恶法所感呢、那么外界的受用啊，外这对于感受感到这个外边的正上缘呢、日日减少， 外面的好的就慢慢减少了。你越贪，外面的好的境界就越少啊，这是刚刚跟你所贪的心相反啊。你希望能够多享受，可是外缘呢偏偏就减少了。实际上人心不知足啊，这个贪不得的时候，他这个患得患失的那种内心的痛苦啊，可想而知了。所以他这个如果过度的贪，也是论上中下品，由此而堕落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这是正报。在三恶报三恶道里面，正报受完了出来，假如转身做人呢，会感受到两种的疑报，甚极的疑报，就是由贪心不知足的那种疑报啊。他身在人间，这两种果报啊，经文说啊，若生人中的二种果报，哪两种啊？一者心不知足啊，那么有这个不知足的心啊，就可以观察到过去多生以来啊，都是贪求无厌，那个贪心的习气啊，一直流传下来，生生世世都是贪求无厌啊。所以第一种的疑报生在人间啊，那么心不知足；第二种的疑报啊，多欲无厌，他对于世间的沉浸呢，他希望要多，没有厌足之心，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显示过去多贪的原因啊，所以现在身在人间，剩余的余报也是贪心不知足啊。那么这一点可以自己观察自己过去的贪念是不是很严重啊。假如对于这个世间的五欲沉浸不会贪着得太严重啊，比较淡一点，哪一种淡显示你过去这一类的贪心啊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那么在菩萨戒说菩萨，那么菩萨戒法里面呢，对于这个贪念的有关戒贪的戒法，菩萨戒里面就有好几条。菩萨戒现在我们只拿地持菩萨戒本的这个昙无间参藏所翻译的啊，这个地持菩萨戒本就是叫做地持戒本呢、啊、它的题目叫做菩萨戒本经。这一部戒本里面对于菩萨戒呀、啊、四条重戒，41条轻戒，关于这个贪心方面的戒，轻戒里面啊，第二条就是贪财物，菩萨不能贪求财物太严重，所以这个第二条的贪财物戒的戒条里面说，若菩萨多欲不知足，贪着财物，是名违犯众多犯。行菩萨道的人啊，既然你要学习菩萨道，不可以多欲不知足啊，对世间的种种的受用不可以多求啊。如果多欲而不知足的话，在菩萨的轻戒41条当中，第二条就有所违反了。如果对于世间的财物过度的贪求，贪着财物，那么就是犯了这个41条轻戒当中的第二条啊，初发心菩萨要用这一类的戒条啊来范围他。如果没有戒条来范围他呀，他那个贪求无厌的心降不下去，没有办法除掉。所以呀、啊、菩萨戒里面就规定说不可以贪求无厌啊，不可以多欲不知足。多欲不知足而贪求无厌的话，41条轻戒里面就是第二条。那么明白这个戒法的话，那么既然受过菩萨戒，自己就会提高警觉，有没有这个贪念 油要把它打消，否则的话就犯了菩萨戒啊。那么就是在家菩萨也是通相通的，并不是说在家菩萨戒里面有没有，没有的就可以不吃，不是这个样子。菩萨戒是通的，只要菩萨该做的，属于在家菩萨范围应当做到的都要做啊。那么除掉出家菩萨的范围之外啊，那么在家菩萨能做到的都要包含在里面，所以不是单单那个优婆塞戒经的二十八经而已了。四十一条经界里面第十八条就是菩萨自己有能力能够收弟子也有范围的，所以第十八条说贪心虚见书，贪心虚见书也是违犯的，不可以为了贪求弟子的奉养侍候啊。那么有时弟子福气劳，希望有个弟子来啊侍候啊，免得许多的劳累，那么因此如果为了要弟子的侍候奉侍而来收弟子收徒弟也是违犯的，那是四十一条清戒里面的第十八条啊。所以菩萨纵然能度人呢，不能贪求弟子的奉养，贪求弟子的奉养而收徒弟，可是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来教导他，这也是违犯。所以菩萨戒里面啊，清戒的第十八条就是不可以贪心虚见书。偶一大师对于这条戒啊更加用心的解释啊，教学佛的人呢、啊、他的注解里面说，若无贪心啊，就是说你没有贪心为了要见书来奉养来收弟子，没有这个贪心，这必神神己德性啊，自己要啊反省自己观察自己，你有这个道德吗？有这个品性吗？你的德望够收弟子吗？所以神己德性堪为师佛啊，观察自己能不能做人师长领导后辈啊。既然收弟子了有建树了，那能不能以财阀二世啊来善加摄受弟子吗？啊，就是说你有这个佛法能够领导弟子让他向佛法迈进吗？啊，纵然有些有才有法可以扶持，可是你自己还要进一步的观察，我果然有这个正常出世的出世间的善法能够使自他两利啊，自己也能正常断烦恼了生死的利益，也能教导弟子，也能断烦恼了生死，有这个能力吗？啊，假如纵然有这个能力教弟子，可是呢对于自己的修持功夫啊会受到损害啊。好像佛遗教经里面说啊，比如大兽众鸟几只啊亦有枯折之犯，一棵大兽好多鸟挤在兽上也会遭到损坏的情况，何况是小兽呢？大兽必有大道德有品性的老修行高僧大德啊。那么如果他为了领众尚且会损害到自己的修持，何况自己没有这个德望呢？所以智者大师啊临江要入面的时候，弟子问他，不晓得大师你的地位啊是在哪一个阶位？那么智者大师说，我如果是不领众，我自己修行的话，我能进六根，就是能进入这个十住位的初住，我能进六根，因为我领众修行舍己利人呐、啊，我直到无凭位而已啊。啊，你看智者大师，人家称他是东方小释迦，他尚且就是他谦虚的话啊，也是显示大受枯折的意思了啊。所以收弟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偶一大师的 菩萨戒本经戒要里面呢有这种的解释，值得我们后学的人呢来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啊，不像现在人呢哦收弟子不晓得有多少，那么这个有很多啊都不能按照佛制去如法去做，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这人之犯在好为人师啊比方说这个一介为师啊，我说等到您能做人师长的时候啊，要把它翻过来看了、啊、以师为戒啊，不要想要当人的师范、啊、当人师长要以师为戒了啊。还有啊第十九条贪睡明戒，贪睡啊，菩萨戒四十一条清戒里面第十九条贪睡眠，贪睡眠也是不对的，也是违反的。第二十二条五盖心如果升起来了不对治也是违反的。五盖呀、啊、就是贪欲嗔恚睡眠掉局后悔，第五是疑惑啊，这个贪嗔睡眠掉回跟疑惑这五种叫做五盖心啊，这五盖有一种升起来就要对治，不对治也违反菩萨戒啊，这个比较不容易哦，平常一不小心啊五盖心升起来还不知道呢啊，所以在菩萨法里面呢对戒相方面有很多关于这个贪心要对治的方面啊，都需要好好的去下番功夫去研究的。这是关于贪啊，行菩萨道人人都知道学佛呀不能多贪啊，不能贪啊，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人人知道的啊，可是真正下功夫去对治恐怕就不多了啊，必定要自己肯下功夫好好去对治，观察自己这个烦恼有没有到严重的情况啊，随时烦恼升起都要能够善于对治，这是第八啊，贪欲的过犯。第九啊，嗔恚嗔恨心。经文说，看着经文啊，嗔恚之罪，一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常被他人求其长短；二者恒被以他之所恼害。这是嗔恨心啊，嗔恨嗔恚之罪，也会使人堕落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啊。实际上这个嗔恨心比贪欲还要严重啊啊，尤其学佛啊行菩萨道，在菩萨法里面，菩萨法里面这个嗔恨心更是严重，所以这个嗔恚的罪过啊也分上中下，也会使人堕落于地狱、恶鬼、畜生。而且在这个地持菩萨戒本里面呢四条重戒的第三条就是嗔恨啊，第三条就是嗔不受毁戒，嗔恨心升起来啊，甚至严重到不接受人家的忏悔，这是第三条，就是违反根本大戒，就是菩萨戒的第三条重戒啊。那么第三条重戒呀、啊，就是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十条当中的第九条啊啊。那么菩萨犯了嗔恨心，对于自己的菩萨道的损失那是相当大的啊。清戒里面的第十四条真打报复戒啊，只是有报复之心也是违反的啊，所以戒条里面说，若菩萨骂则报骂，嗔则报嗔，答则报答，回则报回，都叫做啊违反啊。人家骂你，那你也就要把他骂回来啊，人家打你，你也把他打回来啊，都有这个报复之心，都是失掉菩萨的一啊这个本分啊，都不可以。而且后边经文呢现在我们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八十华严的第四十九卷，后边第四十九卷十地品以后啊，嗯，第四十九卷的华严经叫做普贤行品 普贤行品啊，单一个行字啊，普贤行品里面呢、啊、就说到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的啊，这个意义。所以后边这个普贤行品里面说，佛子，我不见一法为大过失，如诸菩萨以他菩萨起嗔心者，何以故？佛子，若诸菩萨以一菩萨起嗔恚心，即成就百万障门故。啊，我们平常说啊，一念嗔心起呀、啊，百万障门开，就出在这里，就出在这里啊。经文明明就说，如果菩萨以升起嗔恚之心，即成就百万障门故。经文又把这个百万障啊，一条一条列出来，当然不可能一百万统统列出来，列出几条来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经文说，何等为百万障啊？所谓不见菩提障，不闻正法障，生不净世界障，生诸恶趣障，生诸难处障，多诸疾病障，多被谤毁障，生顽钝诸趣障，坏失正念障，缺少智慧障，这样子一直说下去啊，说的很多很多，我们随便念出这几条啊，就可以知道这个嗔恨心的严重性。为什么要这样说呀？因为菩萨在其他经典还说，稍稍有点贪心啊，有的时候他还可以做摄法众生的方便啊。例如说，你纵然有一点贪财的心，可是你贪的财，如法得到的财呀、啊，如果肯去修慈善布施等等的功德，那还不至于太严重啊，啊，众生不至于舍离呀、啊。而如果你动了一念嗔恨心，问题就严重了啊。嗔恨心一动啊，众生就舍离了，看到你就害怕呀，啊，一看到你脸拉得长长的，啊，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脖子都是啊又红又粗的，他一看就害怕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嗔恨心啊会把众生吓跑了，因为一动嗔恨心就把众生吓跑了，所以菩萨不能动嗔恨心，啊。那么但是这个众生呢，他有嗔恨心是自然的，多生多劫的习气，不可能一下子断掉啊。大家都知道嗔恨心不好，发脾气不好，而且这个脾气一发起来呀、啊、对你现在这个身体的损失就很大，细胞要死掉很多，有些地方说动了一个嗔恨心，发了一个大脾气呀、啊，寿命要减短三年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发一次脾气，寿年就减三年，发十次就减三十年了，那还得了吗？所以知道这个道理，经文里面说，因为嗔恨心严重啊，会增加很多病，多疾病障。刚才说的有多疾病障，那么一气就不但是气这个生病啊。甚至严重气死啊！平常人家喜欢说这个话，说气散了，散也不要紧的，气死哦，所以气个病恶哟。那么一生气啊，病难恶气啊，问题很严重啊。自己如果发起脾气来，照照镜子就可以知道，照照镜子啊，偶然发过脾气啊，照照镜子就觉得你这个脾气发起来的时候，样子长得什么样子？样子是如何，一看就可以知道啊。所以脾气大的人呢、啊、最好供一尊弥勒菩萨那个布袋和尚像啊，看他笑嘻嘻的啊，你这个脾气一发起来，跟他相对一下，看你能够发得起来吗？啊，也不好意思再发下去了。看到这个布袋和尚，这个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个像，笑嘻嘻的，六个小孩子在他身上爬，他都是笑嘻嘻的，没有事，他高兴得不得了，那么显示啊，他没有脾气， 啊，这菩萨道不能有脾气，要对治这个脾气。贪欲心、嗔恨心都是我们众生无量劫来的轮回生死的根本呐、啊，这是根本烦恼。前面的三道淫乃至口是恶业，都是由贪嗔起来的。因贪心三道淫，因贪心恶口两舌妄言气淫，因嗔恨心也会造三道淫。有的嗔恨杀人啊，那么有嗔恨心也会造身上业，有嗔恨心也会造口是恶业啊。所以无论是前面的身口七支的恶业啊，通通都是从贪欲、嗔恚这两种的根本烦恼的心理作用啊引导起来的。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观察啊，反照自己，这个贪嗔痴的念头啊啊，是不是有减少了一些啊？我从前我记得40年前呢、哦、啊，超过40年了。我在20几岁的时候啊，跟几位大居士一起在打净期啊，有一位韩居士他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彼此见面都问人说你假吧喂啊，他说这个话可以不必问，最好是问你的贪嗔痴少了没有，你的贪嗔痴少了没有。啊，如果我真的这样问，恐怕人家也不喜欢了啊。那你怎么管我这个事情呢？肚子饿你做怎么不管呢？又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经常就说，如果见面不必问有没有吃饱，就问你的贪嗔痴少了没有啊。贪跟嗔两种说过了，后边最后第十啊，本来是吃，经文叫做邪见，邪见的道理呀、啊，我们休息一会再讲啊，然后。